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每天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3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经济体领导人星期五结束了以视频方式举办的领导人的会议，他们就走出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经济复苏和气候变化减缓行动的承诺达成了共识。在由新西兰总理亚德恩主持的会议之后，各成员体的领导人通过了一份主题是携手合作共同成长的宣言，强调了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行动。据会议组织者说，这份宣言是讲述了各项的承诺，加速经济复苏，并且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增长，包括采取进一步行动以应对气候变化，赋权于经济潜力未得到发挥的群体，支持本地区微型和中小型企业，并且处理数码鸿沟。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经济体有近是30亿的人口，是占全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大约六成，涵盖了从智利到俄罗斯再到泰国并到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沿岸。有关官员说，他们在大约340次预备会议期间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之前已经同意降低或者取消很多关税，以及疫苗、口罩和其他抗疫所需的医疗产品的跨境的运输阻碍。白宫在星期五表示，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在美国时间下个星期一晚上举行视频会议，在这次是备受瞩目的视频峰会前夕，美中两国刚刚出乎意料地是发表了联合声明，承诺共同对付气候变化。不过这两个大国在台湾、人权、贸易等一系列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尖锐的分歧。白宫发言人星期五说，这次峰会是美国为负责任感管控美中之间的密集竞争而展开的密集外交的延续，更多的是为更有效感是与中国竞争设置规范，而不是寻求达成重大成果。白宫仲表示，在令美国关注的领域，拜登总统在对话当中是不会有所保留。美国政府和一些西方国家的议会认为，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穆斯林的压制措施构成种族灭绝。日前美国大屠杀博物馆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可能对新疆的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罪。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沙奇被是问到拜登总统是否会向习近平提出这个问题。他回答说，进行这次的领导人接触的目的之一就是讨论有强烈关注和不同意见的领域。他说，在新疆问题上，拜登总统不单止会明确表达他的看法，而且拜登政府也采取了具体的行动，包括向国会议员在有关的法案上提供技术的协助，对涉及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采取签证的限制、金融制裁，对相关实体采取出口控制和进口的限制，发布商业警示，以及促使七国集团致力于采取行动，确保所有全球供应链不使用强迫劳动等。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在国会日前通过的安全设备法文本上签字，使之成为正式的法律。这项法律的目的是防止中国华为和中兴等被认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企业获得美国政府颁发的新的设备采购的许可证，从而阻断了这些企业的设备进入美国通讯网络的渠道。安全设备法是美国政府针对中国通讯和科技公司采取的新的限制措施。美国国会众议院在上个月以420-4的压倒优势通过了这项立法议案，随后参议院在10月28号一致通过了此案。拜登政府在今年1月上台之后，大体是延续了上届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对华政策，两国在贸易、人权、军事等多方面的关系相当紧张。这项法律要求联邦通讯委员会不得继续审批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设备的采购的申请。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卡尔说，从2018年以来，该机构批准了3000多份的申请，他说这项法律的通过将有助于确保来自华为或者中兴这类公司的不安全的设备进入美国的通讯网络。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虽然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半导体技术出口管制，但美国科技公司和投资者在中国芯片产业的投资近年来是增加一倍，美国官员正在考虑如何限制这个资金的流动。 報道引述榮鼎集團的分析數據說，從2017年到2020年，美國風險投資公司、芯片技術公司和其他私人投資者參與了58個中國的半導體行業的投資交易，比前四年增加了一倍多。另外有分析公司的數據分析顯示，美國英特爾公司積極參與中國芯片業的投資，支持從事芯片設計工具開發的上海蓋倫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而美國公司目前在這個領域是佔據領先的地位。報道說，矽谷風投公司紅杉資本、經緯創投和紅點創投的中國的關聯公司對中國芯片行業進行了不少於67筆以上的投資，這些投資者參與了數輪的融資，總計為中國芯片初創企業籌集是幾十億美元。總部位於三藩市的華登國際是對中國半導體投資最多的美國公司之一。數據說，在2017至2020年期間，該公司對中國芯片公司進行了25次的投資。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今年7月的時候表示，拜登政府正考慮進一步審查美國對外投資是否助長中國的科技能力。他說，美國資金向外流動可能會起到規避出口管制的作用，以損害我們國家安全的方式增強美國競爭對手的技術能力。美國副總統何錦麗星期五說，美國與法國重申兩國的共同承諾，在打擊全球恐怖主義，特別在動盪的非洲薩勒克地區的恐怖主義問題上展開合作。何錦麗在巴黎的記者會上說，他們在那裡有著共同的關注，這個與薩克勒國家面臨的持續挑戰有關。美國和法國有很多共同的優先事項，包括對他們需要採取什麼行動來到處理潛在暴力和持續暴力的關注。何錦麗在法國進行為期四日的訪問，這個是拜登政府為改善美法關係而付出的努力的一部分，這兩個長期盟友之間的關係最近是有所惡化。何錦麗說，他和馬克龍總統的確討論了在一些領域方面的合作，包括跨大西洋安全事務、太空探索以及新冠疫情等造成不平等現象急劇上升的全球的衛生問題。何錦麗星期五代表美國出席世界領導人有關利比亞問題的峰會，北非國家利比亞下個月就要舉行選舉，峰會的目的是確保選舉能夠如期舉行。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四说，美中两国在印太地区虽然存在激烈的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一定意味着变成一场新的冷战。拜登总统此前也说，不寻求新冷战。美國一些美中關係學者認為，不應該將美中關係簡單類比為冷戰，但亦都有學者認為，雖然美中之間的競爭並非美蘇之間的那種冷戰，但是兩國其實已經進入一場新冷戰。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在華盛頓報導。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星期四通過視頻連線參加澳大利亞智庫諾伊研究所的一場會議的時候表示，美國和中國將會在經濟和科技等多個維度上展開激烈的競爭，美國亦將會繼續捍衛自身的價值觀，但是這些不一定意味著兩國會進入一場新冷戰。他還說，中國有不同的價值觀體系，中國有不同的利益所在，這些是兩國正在進行的競爭的一部分，但並沒有理由認為這場競爭會變成一種衝突或者對峙，這亦是彼此在接下來這些年來需要負責任和共同處理的。 随着美中两国紧张关系持续，冷战一词频繁出现在美中关系的讨论当中。纽约时报上个月在一篇题为美中正是进入一场新冷战吗的文章之中指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中之间你来我往的一些发展确实令到人想到冷战行为，譬如中国频繁侵扰台湾空域，扩大太空计划，加快高超音速弹道试验，美国同英国以及澳大利亚达成新的安全合作协议，向澳大利亚分享核潜艇技术，美国中央情报局宣布成立中国任务中心以应对不断增加的中国挑战，华为高管孟晚舟获释，以及中国释放两名加拿大人，看起来好像是冷战时期的人质交换。拜登总统亦都多次提到民主和威权之间的较量，亦都令人联想到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的竞争。不过拜登政府一直反对使用冷战来到定义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拜登总统今年九月在联大讲话之中表示，美国不寻求新的冷战或者是一个分裂成僵化集团的世界。沙利文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专访的时候表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目标不是要压制或者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体制，两国间的竞争不是一场新的冷战。拜登总统的另外一位亚洲事务顾问坎贝尔七月在亚洲协会的一场网络活动上面就说，将美中关系和冷战相提并论会令到问题变得更加难解而非明晰，而且无助于根本解决中国构成的一些挑战。提出软实力和巧实力的美国知名学者若瑟夫奈上个星期亦都再度撰文反对将美中竞争称之为冷战，他认为冷战思维是一种二维模式，而和中国的竞争是一场涉及军事、经济和社会等各个层面的三维博弈，用冷战来类比美中之间的竞争将会低估美国面临的真正的挑战。他在发表于纽约时报上面的文章之中表示，在冷战期间苏联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军事和意识形态威胁，两国几乎并没有经济或者社会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和中国在经济社会领域都深深交织在一起，在疫情和气候等的生态议题上面亦都不可能脱欧。他认为美国目前亦都不似之前受到共产主义施出的威胁，而是中国操纵经济和政治相互依存体系来到支持他的威权政府，影响民主国家舆论。他认为美国和中国陷入的是一场合作竞争。不过曾经担任国防部战略规划特别助理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哈尔布兰兹认为，美中之间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场新的冷战，只是并不是美苏之间的那一种冷战。他表示目前和过去确实显著不同，譬如美中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美苏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一样，目前的国际体系亦都和美苏开启冷战的1947年大不相同，但是他认为大家应该停止将冷战视为单一或者独特的事物。他对美国之音说，冷战本身只是一系列大国竞争和冲突之中的其中之一，这些竞争和冲突一直可以追溯到几百上千年之前，甚至远古时代，这些是国际事务当中的正常组成，经常发生，因此美中竞争只是这种大国竞争的另外一种表现。这些竞争有些是冷战，有些变成了热战，并没有规律保证它走向哪一端。曾经长期担任中央情报局亚洲情报官的保罗希尔上个月在国家利益上面撰文，亦都表示大多数的人认为冷战就是美苏之间的那场冷战，但是并不需要如此的。他指出乔治奥威尔据称在1945年首次创造出冷战这个词的时候，他对冷战的定义只是指没有和平的和平，一场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敌对状态，而那个时候美苏之间还未有进入冷战。希尔认为美中竞争的发展正是符合这种的定义，双方升级了在经济、科学以及科技领域的竞争，认为在这些领域成为全球领导者对他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并且是相互依赖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将对方的军事能力等同于意图挑战他们的安全、利益或者主权，并且日益将主要是政治和外交上的分歧军事化，而且并不赞同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将中国共产党视为 對民主的威脅，而北京認為華盛頓一心要想消滅中共。他在文章之中又說，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冷戰顯然並不令人向往，亦都不一定不可避免，但是難以看到北京和華盛頓無論是單獨或是共同將會如何採取必要步驟避免冷戰。他又指出，美中兩國的國內政治亦都喺度將雙方推往零和對峙嘅方向。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鄧裕民今年較早時候喺德國之星上面撰文，認為拜登政府或者並冇同中國打一場新冷戰嘅意圖，但係雙方圍繞名為競爭、實質對抗嘅佈局以及採取嘅手段已經導向冷戰軌跡。他認為美國國會參議院外委會高票通過嘅旨在同中國喺各個方面抗衡中國嘅戰略競爭法，體現兩黨在對抗中國方面的高度共識，可以被視為新冷戰形成的標誌。不過他亦都指出，由於中國和美國以及他的盟友在全球化之中所形成的某些形式的相互依存，這場新冷戰並不是美蘇冷戰的簡單翻版，而且完全變成美蘇冷戰的可能性應當亦都不是那麼大。無論是否將美中競爭貼上冷戰的標籤，觀察家都普遍認為兩國將會進入一場圍繞包括經濟、地緣利益在內的一場持久較量的競爭，而且有理由擔心如果沒有管控機制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正是增加。約瑟夫·萊今年年初在一篇文章之中亦都說，如果中國認為可以通過封鎖或者佔領一個近海島嶼來到脅迫台灣，或者發生船隻或者飛機相撞事故而導致人員傷亡，這樣之前所有的島嶼都沒用了。如果美國通過凍結中國資產或者援引與敵國貿易法來到應對，這樣世界可能很快滑向一場真正的冷戰，甚至是一場熱戰。布蘭茲說，美蘇冷戰之所以並沒有導致熱戰，一方面是核威脅，另外一方面是美國在1940年代末建立的緊密的盟友體系，尤其是北約亦都形成強大威脅。他說問題就是這些將會如何有效地適用於美中的競爭呢？他擔心他們正是邁向一個非常緊張和非常危險的時期。以上是美國之音莫語華盛頓的報導。
中国本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十月份出口同比大幅增长，月度贸易顺差创下历史新高，其中近一半是来自对美国的顺差。这是美中自从2018年爆发贸易冲突，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以来，美国仍然严重依赖中国进口的最新迹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
根據中國海關的數字，中國上個月的貿易順差為 5459.5 億元，同比激增 38.4%。 其中美國是對中國出口拉動最大的國家，對美國的順差高達407億美元。美中兩國的貿易統計方式、數據公布的時間等不盡相同，經常會有很大的差距。但是美國上星期，也就是11月4日公布的統計亦都顯示，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大幅增长，9月份达到是470多亿美元，同比大增60多亿美元。2018年美国宣布增加关税之后，美国进口商为了避免关税曾经一度突击增加进口。美国人口统计局上个星期最新的数字显示，9月份的货物进口额是自那个时候以来最多的一个月。同中国对美出口的暴涨相比，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却是十分有限，远远低于预期。美国的统计显示，9月份的出口额为 10.9 亿美元，略高于2018年9月份的出口为 9.7 亿美元。2018年4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价值大约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 25% 关税的计划，中国在第二日作出回应，提出对同等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进口关税。之后特朗普政府又在当年的7月公布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计划。美国当年加征关税的目的之一是要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减少对中国进口的依赖。但是两国贸易的最新统计显示， 在美国对中国大幅加征关税三年之后，在几年以来有关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的舆论越强大之下，中国对美出口仍然是呈现出越来越强劲的趋势，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似乎仍然越陷越深。美中贸易争端爆发之后，不断有报道说很多的公司撤出中国，将生产线转到越南等国家，但是美国之音在查阅了美国公布的贸易统计后发现，这个的趋势似乎并不十分明显。越南是东南亚国家当中对美国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统计显示越南近年来对美国的出口虽然有增长，但是幅度是有限。越南在去年全年的对美国出口额为796亿美元，仅是比上2019年的664亿增加了大约132亿美元。越南在9月份对美国的出口比上个月还有所下降，减少了10亿美元，比年初1月份的7660亿美元仅仅是上涨了是大约670万美元。坎萨斯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张家军和加州大学欧盟分校的研究员沃瑟姆斯在今年9月的一份研究报告表示，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在2018年至2020年间上涨了6倍，但是真正退出中国的美国公司则是很少，在对500家在中国设有子公司的美国大型跨国公司进行了调查之后，他们是发现大多数美国公司未有退出中国，只有 7% 选择退出中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供应链管理系的商业教授罗杰斯表示，多年来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出口。他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举例说，奥克兰港是一个出口港，该个港曾经是美国第四大繁忙港口，但是在过去的四年里面从第四下降到第九，就是因为美国对亚洲的出口比进口是少得多。罗杰斯强调，任何公司都需要一个供应组合，他说，而且他是认为你不单止是需要在这里拥有多个供应商的情况之下实现多元化，而且还是需要在地域上实现多元化。但是在另一方面，有研究显示，中国除了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劳动力来源充足等优势之外，在很多商品的门类，中国的产业链优势是很难被取代。中国自称是全球工业部门最全、产业链最完整的国家。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当中，将产业分类列为是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很多个国家将这个的分类标准作为是制定自己本身国家产业分类的基础，其中包括中国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国的分类列出了联合国所列的所有工业大类和小类。密歇根大学教授科塔以及是行业智库的专家马奥尼在一份题目为在这里发明、这里制造的研究发现，更加引起了公众警觉的就是，美国对外依赖不单止限于低成本的商品，它沿着是价值链向上延伸，而中国是其中大部分的关键。这份的研究报告说，在多个行业当中，美国已经失去了工业公共资源，只是维持实体产品创新的集体研发、工程和制造能力。他们警告说，中国抢占未来技术发展以及全球高科技产业主导地位的战略应该是美国卫星的时刻，美国应该是倾举国之力重振美国制造业。前苏联在1957年先于美国发射人类首枚人造卫星，美国受此震动之后大力赶超。该报告结论外，而除此之外的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创新和制造能力继续退化，导致美国成为无力支撑顶级军力的二流经济。自美国2018年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以来，美国是否应该以关税作为对华施压的手段一直是备受争议。批评人士说， 貿易戰將會導致美國就業崗位減少，一些人主張的脫歐亦都是未有真正地發生。在貿易不平衡方面，美國官方數據顯示，自關稅提高之後，兩國貿易逆差雖然是有所減少，但是仍然是遠遠未有達到很多人預期的水平。美國人口統計局的數據顯示，美國2020年商品對華貿易逆差為3102億美元，上一年為3443億美元，減少了341億美元，而2018年的時候則是高達4182多億美元。總體上，美國商品貿易逆差當中仍然有高達三分之一是來自中國。美國企業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庫珀表示，從貿易平衡的角度來講，關稅未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是他們同時指出，問題並不在於兩國之間的貿易數字，更重要的就是中國不公平的經貿政策。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不公平的貿易政策扭曲了市場，損害了美國的利益，令到美國覺得有必要保護自己的利益。美國對中國加徵關稅的主要動機之一是希望迫使中國開放市場准入，減少補貼，加快國有企業改革。中國最近罕見地表示願意參與產業補貼以及是國有企業等議題的談判。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個星期在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表示，中國將會以積極開放態度參與數字經濟、貿易以及是環境、產業補貼、國有企業等議題談判。此外，在美國壓力之下，亦都有跡象顯示中國近年來亦都採取了一些措施擴大市場准入，放縱了對外國企業的限制。例如，中國以負面清單方式明確地列出在中國境內禁止以及限制投資經營的行業、領域、業務等等。在貿易戰之前的2017年版的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當中，中國國務院列出了63條特別管理措施，明文規定從必須由中國控股到禁止投資等各類的限制，在去年的清單當中，這一類的措施減少到18條。中國最近甚至是表示還可能會進一步縮減外資准入各方負面的清單。中國商務部外資司司長鍾長青上個星期，也就是11月5日在一次外商投資專題發布會上表示，中國將擴大電訊、醫療等服務業的領域開放，修訂擴大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的目錄，出台自由貿易試驗區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對中國貿易政策最為不滿的焦點之一，就是中國濫用國際規則，自稱為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當中享受一系列的特殊待遇。中國上個月透露，已經多達32個國家已經決定不再給予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普惠制關稅優惠待遇。中國海關在上個月25日發布的一份簡短公告當中是表示，自2021年12月1日起，對輪往是輸往歐盟成員國、英國、加拿大、土耳其、烏克蘭以及列支敦士登等已不再給予中國普惠制關稅優惠待遇國家的貨物，海關不再簽發普惠制原產地證書。作為以發展國家對發展國家的關稅優惠制度，此前曾經先後有40個國家在最惠國稅率基礎上進一步給予中國進口關稅減免，這32個國家當中大部分是美國的盟友。從某一個角度來說，他們以關稅決定認可了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不承認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美國總統拜登雖然在競選期間經常對前政府的貿易戰是提出批評，但是到目前為止，拜登被認為是大致延續了前任的立場。在經過長達數個月的評估之後，美國貿易代表戴奇上個月直升是展示了拜登政府對華貿易政策，釋出了不強硬的信號，指出拜登政府幾個月以來對美中貿易關係進行了全面的評估，認為關稅仍然是重要的手段。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華盛頓報導。
2021年10月，中國著名鋼琴家李雲迪被北京市朝陽區警方因為嫖娼行政拘留。警方說此案的線索是由群眾舉報而來。自2013至14年以來，所謂朝陽群眾已經向警方是舉報吸毒嫖娼明星無數，被網友戲稱為世界第五大情報機構。朝陽群眾亦都成為無所不在並且是所向披靡的神秘舉報人的代稱。分析人士說，這個是中國共產黨一貫的以群眾鬥群眾路線的延續，並且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公民的私隱權和基本人權。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江真在華盛頓報導。
2021年10月21日39歲的著名鋼琴家李雲迪被朝陽警方因為嫖娼行政拘留，消息一出舉國譁然。如同之前深陷醜聞的吳亦凡、鄭爽等明星一樣，李雲迪立即是遭遇到社會性死亡，名字在中國各大社交以及在音樂平台消失。之前聘他為形象大師及代言人的各類組織機構亦都迅速感是撇清關係。同時亦都引發了熱議的就是在北京警方發布消息的時候的用語，朝陽公安分局接群眾舉報，朝陽群眾這個似乎無所不能的神秘群體再次掀起了網民的討論，關於朝陽群眾的各種笑話、表情包、戲虐的段子一時間充斥了各種的社交平台。熟悉微博興盛時代的網民可能都仲記得這樣的一件事，2013年8月24日北京警方官方的微博發帖聲稱，根據群眾舉報，朝陽警方在安慰北里一個小區將進行賣淫嫖娼的薛某查獲。薛某就是當時在新浪微博擁有1000多萬粉絲的網絡大 V。 美籍華裔天使投資人薛孟子案發之後，薛孟子亦都受到了大 V 級別的高調對待，不單止嫖娼地點以及他在現場的照片被曝光，央視還特地製作了一場達3分多鐘的新聞片，播出薛孟子悔恨萬分的電視採訪。薛孟子之後倒在朝陽群眾手下的明星名單長得就好像吸毒以及嫖娼兩宗罪上面比賽的接力，李代沫、張元、宁财神、房祖名、张耀扬、高虎、柯震东、尹相杰、黄学兵、傅艺伟、毛宁、宋冬野、黄海波、黄安全。由于很多明星在2014年是被捉获，到了2015年朝阳群众已经变成了最火热的网络热议之一，甚至是诞生了这样的一个笑话，世界前五大最厉害的情报组织分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黑格勃、以色列的摩萨德、英国军情六处，还有北京的朝阳群众。2015年6月腾讯新闻报道，朝阳警方表示在常态巡控的近16处的重点地区，每日组织民警、保安员以及是群防群治力量1500多人。自2014年9月出台群众举报涉毒违法犯罪线索奖励办法之后，全市总共是接到群众举报线索3000条，同比上升近4倍。公安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的涉毒线索破案700多宗，捉获了涉毒人员800多名，捉获涉毒人数同比上升3.5倍。2016年的8月，中国的应用程式商店甚至排出了一款名为是朝阳群众的 Apps， 介绍说这个是一个警民集警民合作线索上传的信息共享平台。该个 Apps 包含了五大内容，遗失招领、肇事违章、老人走失、疑似嫌犯以及儿童拐卖，用户可以上传视频、照片以及文字进行举报。若干年过去，世界第五大厉害情报组织的笑话并不过是朝阳群众且战且用不断发展壮大。旅居日本的中国时事评论人伍岳散人对美国之音说，群众监督的风气由来已久，并非是最近的新鲜事。
所谓的网格员呢，和那些在他们这种所谓兼职的这种治安员，这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因为原来的那个 即係沒有這現代生活的。
莫省人表示所謂的網格員跟他們那些所謂的兼職的那種治安員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因為在沒有現代生活狀態之下，原來仍然是那種街道社區的時候所謂的大紅箍的小腳偵緝隊已經是很成氣候，它等於是一類個類似於全面維穩的一種機關，每個人監視每一個人，就是東德那一種的模式，東德北韓都是這樣。2017年法制晚報一篇名為是揭秘朝陽群眾的文章說，朝陽群眾大概是由五部分人組成，治安志願者、黨員巡邏隊、專職巡邏隊、義務巡邏隊、自保積極分子。文章舉例說，在朝陽平安示範小區華嚴北里西里區區的7000多名的居民當中，熱心小區治安的多達近千人，社區有200多名的治安志願者，120多名的黨員加入了巡邏隊，還有300多名義務巡邏員、200多名治安保衛的積極分子。文章引用朝陽區綜合治理辦公室的負責人說，根據統計，2017年朝陽區總共是有各類的群防群治力量是19萬多人，其中10名註冊的朝陽群眾達到13萬多人，當年朝陽區人口大約是374萬，所以相當於每20個人裏面就有一名的朝陽群眾，其中6萬多名的活躍的朝陽群眾平均每個月向警方提供線索2萬多條，集中反映涉及到盜竊的電動自行車、街頭詐騙、公共安全、涉毒類等線索，他們可能是退休的大爺大媽、路邊收車攤的攤主、入户抄水表的保洁员、收废品的小卖部的店主。中国时政评论人小文在10月28号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时候就是这样，
朝阳区是一个文化人艺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当局最为关切的地方，而朝阳群众呢，
小文表示，
就活跃在这个
朝阳区是一个文化人、艺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也都是当局最为关切的地方。而朝阳群众就是活跃这个区里边，朝阳群众应该讲是包含各个层次的普通人，应该话就是一个准官方的线人组织。朝阳群众是一个很神秘的存在。朝陽群眾的崛起是習近平時代的一個特色，是當局強化社會控制的一部分。法制日報的文章表示，為了提高朝陽群眾識辦壞人能力，朝陽區有關的部門會定期組織開展培訓，總結發現精神非為仍然太是消瘦的陌生人，就是要報告。夜間經常有男子進入衣著暴露女子出租房的要報告，仲發現八個就是要經驗，並且是在亞洲賓合會議的等大型活動期間，組織志願者到一線巡邏實戰，社區民警在接到訓練有素的治安志願者亦都要報告之後，往往通過跟蹤、蹲守、調看時間的監控、運用大量的數據分析等技術手段，確定是否是被襲。文章里面的一名民警是这样介绍，如果说大爷大妈或者是停车场的管理员、管房员、电梯管理员发现女子总是两三点钟穿着高跟踭鞋短裙回来，带回来的男性只是经常不动，这样他们就是需要排查一下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工作。而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在2015年1月，有一名朝阳区的群众找到禁毒中队的举报，他的一个邻居每日昼伏夜出，行动鬼鬼祟祟，亦都是整夜不睡觉，睇住感觉就好似吸毒啊。朝阳公安根据呢个啲嘅线报，系索性系观察咗几日，发现被举报的男子嘅的确系有涉毒嘅嫌疑，立即将佢控制。而随后呢名嘅男子嘅屋企里边，侦查员发现咗30多克嘅冰毒。根据交代，警方捉获咗佢嘅两名上家，成功破获咗一个吸贩毒嘅网络。
朝阳群众并非免费工作，为了调动积极性，朝阳区每个月按300至500元的标准对治安志愿者极分子给予补贴，提供线索的时候根据线索的作用奖励分为是不同级别，作为特别重大的奖励不低于40,000，有很大的作用的奖励2至30,000。朝阳群众好，思想觉悟高，街头巷尾到处都有他们的暗哨，是跳舞的大妈或者门口的安保，十面埋伏前后包抄，乌蝇都走不掉。这个就是音乐人张汉元创作的一首名为是朝阳群众的歌，曾经在2018年朝阳警方举办的致敬朝阳群众新春慰问演出中是上演，朝阳群众明星在外，但是并不是朝阳区才能够见到他们的身影。除了朝阳群众，北京还有西城大妈、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东城守望网等准治安安保组。今年10月16号解放军的官方媒体微博账号发帖，针对美国中情局宣布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号召大家维护国家安全。听闻话，我们唯有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需要朝阳大妈，亦都需要劳动人民，打一场反间防谍战，人民战争才能够令到间谍寸步难行，无所遁逸。2021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一篇题目为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的文章。文章当中表示，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以及疏导端用力，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纷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更加重视基层基础工作，充分发挥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作用。所谓的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初浙江省处旗市枫桥镇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政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类似独立视频人鲁兰在10月28号接受美国《今时事大家谈》的时候分析说，这个是中共一贯实行的节约自己的资源，从表面上让群众参与，起到控制社会局面的一个手段。
共产党呢，它有一个这个过去所谓的发毛，就是群众路线。那么从它这个诞生开始，就是用群众来斗群众，用所谓的这个分化。
鲁兰表示，共产党从过去所谓的法定就是群众路线，从它诞生开始就是用群众来斗群众，用所谓的这个分化一部分人，拉拢一部分人来打击另外一部分人，将这个群众来为他们所用。习近平对这个事情特别是上心。视频人小文认为，警察统治并不单单是中国的做法，但是和曾经这样做的前苏联加盟国相比，中国有自己的独特地方。
中国跟那些其他的共产党国家都是相似的，都是警察国家或者说是特务统治的这种国家，而中共呢，在一定程度上公开化。
小文表示，中国和其他的那些共产党国家都是相似的，都是警察国家或者是特务统治的国家，而中共在这个事情上面将它公开化、正当化，让大家觉得好像做善民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其实在那些共产党统治的东欧国家，他们的善民自己并不敢公开，他知道这件事不道德，但是中共统治之下，这些公然不道德的事情就合法化和正当化，这个是基于非常之严重社会危机感。这种的危机感是政权对于统治的危机，而不是治安的危机。莫散人对美国之音说，全民化的群众监视文化其实是大大侵犯了普通人的基本权利。
在整个一个国家，整个一个民族，你要迈入现代化，你首先你要知道自己的权利，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地位，对不对？
莫散人表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你要迈入现代化，你首先就是要知道自己的权利。其实从文艺复兴开始，大家最开始做的一件事就是发现了人， 然后伴随住人走过来的就是个人的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上次我们讲到，在美国第一届总统乔治华盛顿任期里面，美国的两大政党逐渐形成，分别由当时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当时的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领导。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主张设置强大的联邦政府、总统和法院，他们认为国家应该由有权有势者统治。18世纪90年代早期，联邦党声势浩大，不单止控制住国会，就连第一届总统乔治华盛顿亦深受他们的影响。同时，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则反对给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享有无限的权力，他们认为政治权力应该分配给民众。双方利用各自的党部展开激烈论战。历史学家相信，联邦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汉密尔顿本人撰写，而杰斐逊就主要充当共和党报纸的顾问，双方的报纸都刊登不署名文章抨击对手，有时报道并不属实，甚至夹杂着人身攻击，很多人都觉得这种公开冲突不符合两位内阁大员的身份。第一届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乔治华盛顿总统收到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的来信。杰斐逊在信中说，他对政府的大部分国内和外交政策无法苟同，因此打算辞职。他没有指名道姓，不过亦没有这种必要。华盛顿明白他的意思，因为那些政策的主要制定者都是汉密尔顿。乔治华盛顿试图在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进行调解，这两个人都是他非常欣赏和器重的人，他认为这两个人都是国家栋梁。不过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的分歧已经超越个人之间的矛盾，演变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的撞击。华盛顿虽然未能促成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和解，但是后来杰斐逊自己放弃辞职的念头，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对我的攻击使我改变我原本以为无法改变的决定，我要留下来继续斗争。当时在美国，有组织的政党还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没有规范政党行为的立法，政府官员的政治活动亦不受任何限制，因此杰斐逊在担任国务卿期间积极帮助自己的支持者进入国会。他认为这个是同汉密尔顿抗衡的唯一途径。美国大选定于1792年举行。1792年的时候，总统人选未有任何争议，大家都希望乔治华盛顿连任，但是很多共和党人觉得约翰亚当斯不适合继续担任副总统的职务。亚当斯这个人很爱国，亦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但是他不赞成民主，公开主张贵族统治。共和党人参加竞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根据汉密尔顿的金融政策，银行家和其他从事贷款的人都可以对任何买卖进行投资。财政部的一名高级官员按照自己掌握的信息投资，结果失败，不单止自己倒霉，还导致其他的企业破产，使美国商业中心纽约的金融行业出现崩溃。当时美国东北部是联邦党人的天下，但是共和党人的势力在美国其他地方不断扩大。1792年共和党人进入国会，成为众议院里面的重要力量。不过共和党人并没有争取到副总统的位置，副总统继续由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担任。亚当斯连任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很多美国人相信乔治华盛顿总统希望亚当斯留任， 即使是这样，阿当斯并没有大获全胜，13个州里面有4个州投了纽约州共和党人乔治·克林顿的票，还有一个州投票支持杰斐逊，虽然他并不是副总统的候选人。1793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政治权力发生变化，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要求汉密尔顿就自己的金融项目对国会做出解释。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为什么拒绝将政府借债、贷款和收税的计划的所有事实告知国会？在这个之前的4年里面，国会众议院对汉密尔顿言听计从，按照汉密尔顿的意思通过种种立法，在汉密尔顿看来这样做天经地义，但是新一届众议院提出了知情权。汉密尔顿觉得这种要求是对他的侮辱，但是还是就国会的问题做出答复。他提交4份报告解释财政部的工作，共和党人在报告中仔细搜寻汉密尔顿和他的联邦党朋友不老实的证据。结果什么都找不到，他们没有指责汉密尔顿贪赃枉法，而是在其他问题上对汉密尔顿发出攻击。比如说国会共和党人提出汉密尔顿在处理外债问题上没有遵循总统的指示，他们说汉密尔顿比美国中央银行的利息太高，而且没有严格遵守国会关于使用政府资金的立法。国会里面的联邦党人奋起反击，他们三番四次重申共和党人无法证明汉密尔顿有任何犯罪行为。共和党人企图将汉密尔顿赶落台，最终以失败告终。不过汉密尔顿对自己的工作成绩感到满意，因此萌生去意。美国建国前5年对美国政策影响最多的人非汉密尔顿莫属。汉密尔顿相信美国政府一定会延续他的政治理念，他后来到纽约做律师，用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大多数美国人对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有关中央银行等问题的辩论并不感到兴趣，普通农民和劳工不明白经济，但是法国大革命就不同了。联邦党人反对法国大革命，他们对暴力冲突和杀死国王皇后的做法表示谴责，他们还主张加强与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同时共和党人对法国大革命表示支持，认为这个是一场自由民主之战，与美国摆脱英国统治的独立战争如出一辙。他们还指出英国并非美国的朋友，当时英国违反两国间的和平协议，依旧控制住美国西部的土地，英国继续出钱给印第安人杀死西部的白人定居者。此外英国还强迫美国船员加入英国海军服役。法国大革命使美国陷入尴尬的境地，欧洲国家的国王对法兰西共和国开战之后，美国更加是进退维谷。美国和法国有协议，如果法国受到攻击，美国就要出兵协助，但是乔治华盛顿坚信美国不应该介入欧洲政治，因此他宣布美国保持中立。乔治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代表联邦党人的胜利，说明他们对华盛顿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不过1796年以后怎么做呢？届时华盛顿任期满了，而且他已经宣布不再竞选连任。虽然当时的宪法并没有限制总统可以连任几届，但是乔治华盛顿觉得两任足够了，谁最有可能接任总统职务？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对 Larry 说，情人节当日他班上的一名男生收到很多女同学的花。李华今天分别要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heartthrob 以及 gaga。
So this student walked into your classroom on Valentine's Day, and three different girls gave him flowers? He must be the campus heartthrob.
如果你讲嘅 heartthrob 系指令人迷恋嘅对象，咁冇错，佢真系校园名人，学校里边中意佢嘅女仔一大堆啊。
A heartthrob, H-E-A-R-T-T-H-R-O-B, is a male that is adored by women. Someone who is a heartthrob literally makes women's heart throb.
呢种讲法真系形象啦，令人心跳嘅男人就系 heartthrob。送花嗰三个女仔迷得佢不得了啊！我真系担心会影响到佢哋嘅成绩啊！
What makes this heartthrob so attractive to these girls? Is he handsome? Is he friendly? Is he a good student? Is he an athlete?
他的确各个方面都很出众，不单止生得一表人才，而且很随和，学业成绩优秀，还是校队美式足球队的队长。
Well, it is no wonder he is such a heartthrob. He sounds like the perfect guy.
差不多了，不过还是不够布彼特那么完美。Brad Pitt is a real heartthrob.
You are not the first woman who has told me Brad Pitt is the perfect man. I guess I don't understand why he's such a heartthrob.
这个很容易理解的啫。你看到他的金头发、蓝眼睛，他的微笑令人融化，还有他的身材和肌肉。
Okay, okay, that's enough, Li Hua. I get it. I understand why Brad Pitt is such a heartthrob.
对不起 Larry, 一提到 Brad Pitt, 我就没办法控制自己了。
So, Brad Pitt is a big heartthrob in America. How about in China? Who's the biggest Chinese heartthrob?
咁可能就係香港嘅電影明星劉德華啦。
I've heard of Andy Lau. Isn't he too old to be a heartthrob?
年輕嘅都有，不過我已經跟唔上潮流啦。
Well, it must be hard to be a heartthrob with girls following you everywhere. I'm glad I don't have that problem. I mean, I'm not much of a heartthrob.
肯定有女仔為你動心嘅，你唔知道啫嘛。
So let's talk about these girls in your class some more, Li Hua. When they go gaga over this heartthrob in class, what do you do to get their attention?
Gaga? 咩意思啊？听起嚟都唔似英文嘅。
Gaga, G-A-G-A, is in fact a French word borrowed into English, Li Hua. Gaga is a word that suggests someone who is mentally confused or silly.
我个班嗰几个女仔都系好学生嚟噶，佢哋个脑冇问题噶。
To go gaga.Means to like something so much that you act like an idiot. It means you can't think of anything else besides the thing you are gaga over.
Oh, to go gaga 是被他搞到晕浪的意思。如果这样说 I guess the girls do go gaga over him.
What about the boy students in your class? Is there a girl in class that they go gaga over?
我那班就没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女生了。但是学校里面所有的男生都对啦啦队的女仔疯狂的。
Well, cheerleaders are usually very attractive and physically fit. It's no wonder guys go gaga for cheerleaders.
那你呢 ,Larry? 有没有人令到你晕陀陀的
?Well, Li Hua, I'm not really dating anyone right now, so there is no one I'm really gaga over, but there is something I'm really gaga for.
那什么东西令到你 gaga for?
I'm really gaga for computers.I think working with computers is so interesting, and I love playing computer games.
我对电脑就没兴趣了，日日坐在电脑面前写论文，我啊真系想快啲离开个电脑啊。
Well, what do you go gaga over, Li Hua?
我喜欢看八卦杂志，了解好似 Brad Pitt 咁样嘅明星嘅最新动向啊。
We're back to Brad Pitt again? Fine, you can go gaga over Brad Pitt, Li Hua. I'll stick with my compute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heartthrob, 是指令人动心的男人。另一个就是 gaga, 是指被什么人或者什么的事情搞到头晕脑胀。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